新 BTK 抑制剂那健保成 CLL 患者福音与国外相比还有这点待进步。健康医疗网斜线记者吴怡文报道。叶世鹏医师认为，与国外治疗方针相比，国内慢性淋巴性白血病治疗发展仍有进步空间。60岁王女士在2018年5月确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 CLL， 虽这种类型血癌病程较缓慢，且若没有症状就无需治疗，以追踪观察为主，但王女士在2021年起开始出现倦怠、盗汗、皮肤痒等症状，白血球数甚至直线飙升到67700斜线偶，为正常值的6倍。当时适逢新一代 BTK 抑制剂出现，王女士与医师讨论评估自身症状后，决定参加临床试验，使用新型标靶药物治疗。使用新型治疗后不到一周，王女士症状就出现改善，且血球数在6个月后就回归正常，到现在治疗将近3年都没有任何症状，血球数目也都相当稳定。而这款新一代 BTK 抑制剂也在去2023年7月纳入第一线治疗健保给付，国内治疗指引也有所改变。 CLL 治疗面临这些困境，二类患者传统治疗效果不佳。慢性淋巴性白血病 CLL 虽然病程缓慢，但同样面临许多治疗困境。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内科部副主任暨淋巴癌团队负责人叶世鹏医师指出，这类疾病不易根治，唯一治愈的方式只有异体骨髓移植，但由于多数患者年纪较大，移植风险过高，加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可透过药物治疗，若疾病没有持续恶化，也没有进行骨髓移植的必要性，因此临床上较少考虑这项治疗选择。然而，即便慢性淋巴性白血病可透过药物治疗，长久下来，药物治疗亦面临一些阻碍。叶世鹏医师提到，药物有其限制，患者持续用药治疗，总有一天癌细胞会产生抗药性，患者终究会面临换药困境。其中，特别是慢性淋巴性白血病中第17对染色体缺失或 TP53 基因突变者，对于传统免疫化学治疗的反应较差。叶世鹏医师说明，一般来说，无基因突变患者可能第一线治疗就能撑到一横线5年，甚至持续稳定控制。但这类第17对染色体缺失或 TP53 基因突变患者，就算使用化学治疗，有可能不到一年内疾病就会再次复发恶化，面临严重治疗瓶颈。虽目前慢性淋巴性白血病在国外一线二线治疗选择相当多，但在台湾，过去患者接受两线化学治疗后，就没有太多药物可以选择，加之基因突变型患者对化疗反应不佳，导致第17对染色体缺失或 TP53 基因突变患者整体存活率、疾病恶化程度都与一般患者相差甚远。新 BTK 抑制剂疗效佳，副作用较少，纳健保第一线治疗。去年起，现在国内已将新一代 BTK 抑制剂纳入健保第一线治疗给付范围中，这对第17对染色体缺失或 TP53 基因突变的患者而言可说是一大福音，不仅能大大减轻经济负担，而且在第一线治疗就能获得良好的治疗成效。叶世鹏医师指出，三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这类基因突变的患者使用传统免疫化学治疗后，6年内后无恶化比例为 18%， 存活比例为 53%， 但使用新一代 BTK 抑制剂者，6年内后无恶化比例为 56%， 存活比例为 72%， 无恶化比例倍增，存活比例亦提升近30%，也因此，临床上许多传统治疗后复发或恶化的病人后期仍自费改用新药治疗，期望看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除了治疗效益显著提升，叶世鹏医师提到，新一代 BTK 抑制剂的疗效也很持久，许多患者都已稳定使用四年以上，病况控制良好。另外，新一代药物的优势相较于传统化疗副作用较少，仅不到 10% 患者会有出血、心律不整等严重副作用，安全性比第一代 BTK 抑制剂高出不少。叶世鹏医师表示，目前国外的治疗指引都已建议符合第17对染色体缺失或 TP53 基因突变患者，不应再使用传统化学治疗，应选择标靶药物作为一线治疗。而台湾在健保放宽给付后，学会治疗指引亦有调整，建议患者若有这类基因突变且症状已达治疗标准，在初诊断时即可使用新一代 BTK 抑制剂及早控制。健保给付二年可能成问题，一期盼国内治疗持续进步。叶世鹏医师认为，与国外治疗方针相比，国内慢性淋巴性白血病治疗发展仍有进步空间。医师举例，在国外，新一代 BTK 抑制剂不论有无基因突变患者皆适用，且建议患者稳定使用药物控制疾病。然而，目前台湾健保以给付二年为准，给付结束后，患者可能仍会面临巨大的经济负担，也呼吁未来各界应持续讨论，关注这项议题，为患者打造更好的治疗环境。